啊，弟兄姐妹啊，今天晚上我们所以每次我们得学习呢，就是这种是比较属于自己为自己来到意志释放的一种一个操练哈，所以呢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哈放在自己的腹中，那我们的灵就是在我们的腹中嘛啊。我看今天我们有奥克兰的朋友啊，第一次在我们当中，Esther 欢迎你啊。所以呢，如果你感觉到你的腹中有这样的一个震动呢，那感谢主哈，这是你的灵人在里面呢就开始活跃了哈。一般上呢，神在扩张我们这个灵人的时候哈，我们的腹中就会有这种的感觉了啊，所以这很真实哈。所以呢，这个操练呢，我就是有在不同地方教导哈，他们好些呢都有这样去执行这个操练啊，好些都有很美好的见证哈啊，感谢主哈。所以呢，自己在家如果你愿意的话，每一天都有这个操练哈。等我们把这个稍微准备了，然后呢，我们再放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滴滴云哈，然后呢，再让大家有更加实际的操练哈。那上面确实有很多不同的操练的这个灵的操练的一些非常棒的这个，所以你们都可以去慢慢学习执行啊，感谢主哈。好，感谢主。昨天晚上呢，我们就上了叫中心的瓦器啊。那今天晚上呢，还有看打手的，还有大小哈。啊，雷路亚，沙拉巴巴续，感谢耶稣啊。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接续我们的课程啊。那今天晚上我们会上第34课，叫中心到建主面的瓦器啊。哎，我们不是改过了吗？不对，应该我今天有稍微改了一下啊。好，我把它的名字，我觉得有点长哈，我就把它换成这样。瓦器中心到建主面啊，应该是这样啊。瓦器中心到建主面，好，那感谢主啊，今天晚上大家都有所不同的得着哈，感谢主哈，感恩，感谢主，好，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啊就呃就继续呃就开始我们的课程啊，那我们呢今天跟大家分享叫瓦器中心到建主面，那今天晚上呢可能好些的分享呢，也会挑战到你可能我们可能在教会这样多年的一个认知，或者是对教会的一些的一些的对神的话语的一些了解哈。那么呢，同样啦哈，如果你听了，你觉得哎。可以接受，那你就接受，就改变自己啊。如果你觉得你还没有到这个时间点去接受，那也没关系，我们还是好朋友啊，我们还是彼此相爱，对不对？好，感谢主啊。那么呢，还是一样跟大家讲，那今天分享呢，如果说分享的话呢，是说如果有雷同，纯属巧合哈，纯属巧合哈，就这样哈，跟大家说清楚先啊。那昨天我们跟大家讲到中心的瓦器，什么是中心呢？中心就是做神要你做的，中心就是不做神要不做神不要你做的。那中心是什么呢？是努力做神要你做的。然后中心是什么呢？中心是从小事做起哈，这个是中心。所以昨天我们有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如果说你昨天晚上没有上的话，那么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滴滴云端公众号好上哈，可以去听哈。好，那接下来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叫瓦器中心到建主面啊，我们会继续分享跟大家说中心是什么呢？中心是顺服做神要你做的。中心是做神要你做的，直到他信任你。中心是什么呢？做神要你做的管家。中心是什么呢？是做神要你做的，直到见主面啊。这个是中心。今天晚上我们会把下面的4个也跟大家分享啊。好，那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大家绑好安全带了没有？大家准备好，我们今天晚上就开车了，准备好了吗？大家？啊 感谢主哈。OK，好，那我们继续啊。啊，准备好了？OK，好，绑好啊，大家都要绑好安全带了哈。感谢主哈，伯利啊，伯利。伯利，伯利，伯利，我去过的哈，伯利哈，感谢主哈，好，OK，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哈，OK，好，那今天的呢，第一，我跟先生呢，忠心是什么呢？是顺服做神要你做的，也就是说，对神绝对的顺服到我们可以降服，这是讲到忠心哈。那我们看一下呢，那原文里面呢，我们有跟大家讲的，天国交战的准则是又忠心又良善。那如果我们不忠心或者不良善，我们就是像圣经里面所讲的又恶又懒的仆人，这是天国交战的准则。天国交战，神不会告诉你说哦，很好，你带了2万人信主很好哦，你教会牧养了5万人很好哦，你做了大事很好，神绝对不会这样，神只是会用忠心良善或者又懒又恶来到成为一个标准，来到让我们进到天国。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这里大家每一位，我们希望呢大家都不要落入一个状况，就是到时候要回到天上交账的时候，神说你是又懒又恶的仆人，离我去吧。我觉得这会是很可悲哈，所以呢，我们就继续了哈啊，OK。那今天呢，我们大概会分享的是从原文的角度进入，原文里面呢，中心是叫 Pitas 呢，这个词呢是可以被翻译叫值得信赖，或者忠实，或者是信任，或者是珍惜信仰的啊，这都是在 Pitas 的原文的出处里面啊。那么呢，我们看一下哈。那第一呢，在这里呢，圣经里面说到什么呢？他说，提摩太前书1:12说，我感谢那给我加那感谢那给我加力量的，我们主耶稣，主基督耶稣，因为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哈。那在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呢，它的原文叫 Pitas，它的原文的字根呢是 Python。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Python 这里呢，它其中的一个解释是说到什么呢？被说服、相信、顺服跟跟从。所以简单在这里，我们就知道 Pitas 还有 Python 在它的原文的字根里面，中心包含着顺服跟跟从在里面啊。中心包含顺服跟从在里面，OK，好。那么呢，圣经里面呢，马太福音7:21呢，也说到什么呢？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啊，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哈。的人才能进天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一下呢，那这里讲到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哈，所以这里讲到遵行呢，在原本是叫 poio 的意思呢，是讲到产生、制作、做、带出、实现、完成，还有包括呢做、遵行、复行、实习。或者是做某件事哈，所以我们知道呢，在这里呢，他所等一下啊，这个就掉了啊，这里呢，我们就知道呢，忠心就是顺服做神要你所做的啊，这个叫忠心，就是做出执行出来，把它遵行出来，把它复行出来，把它带出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讲到忠心哈。OK，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圣经里面呢，在撒母耳记上15:22-23说到什么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呢，就讲到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那么呢，这里我们看到不听命或者不顺从，等于什么呢？等于悖逆。悖逆是什么呢？等于行邪术。那么呢，不顺从等于什么呢？玩梗，等于什么呢？拜虚神跟偶像。那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指控。所以如果说我们没去，神要我们做这件事，或者神要我们不要做那件事，我们多做了，或者我们没做，这都是不听命、不顺服从。不听命、不顺从，就是相等于悖逆跟玩梗。悖逆跟玩梗就是行邪术、拜偶像或者拜虚神。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哈，所以我真的盼望大家真的学会真实的去忠心。所以往往很多时候，可能你一直以为你很忠心，但是呢，当我们今天继续下去分享的时候呢，我们才来慢慢发现，到底我们真的是忠心吗？或者我们只不过是忠于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就做；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我们就不做。或者是我们的忠心只是在于神的想法跟我们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忠心；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假假听不见。所以我觉得我们得重新要去思想一下，到底我们这个人忠心吗？阿门。OK，那我给大家几个例子哈，打个比方啊。如果说神呼召你是做传道人，呼召你做牧师，呼召你做使徒，呼召你做教师，呼召你在教会里面工作，但是你没有，你跑去做医生，你跑去做，你跑去做，警察，你跑去做生意，你跑去做企业，你跑去做其他的，那这时候呢，如果我们可以选神最美的旨意，或者选神第二美的旨意，或者选神第三美的旨意，或者我们直接是按着自己的心意了。但是呢，以这样的标准准则，圣经里面是讲说，不听命、不顺从，就等于是悖逆、行邪术，或者是玩梗、拜虚神或者偶像。当然，这个的大原则里面呢，关键就是说呢，是神说的，主轴是你确定耶华是要这样如此说哦，这个才是关键哦。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说哎，我还不听得很清楚神的声音，或者是我还不确定啊，这不包含在里面了，这只是这讲的是就是说确定的。那确定的情况呢，有两种。一种是 rhema 的确定，一种是 logos 的确定。是，这里的这个经文是很强烈啊，这是撒母耳对扫罗所讲的哈。但是它的关键是你要知道清楚哈。打个比方呢，就是这样哈。那当然，你今天呢，如果你说我知道神要我做牧师，我去做，我没有做牧师，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 rhema 的知道。那么如果说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哎，你要饶恕得罪你的人，那这是什么呢？这是 logos。logos 就告诉我们说，你明明写着你要饶恕得罪你的人，但是我们不听，我们不服从，这等于什么？大概你心中有数了哈，那我不想讲多了，这都是在经文里面可以找到的，经文的依据，经文的根基。所以呢，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灵命一直在成长，有些人灵命根本不怎么成长，有些人不断的越来越像神，有些人越来越像撒旦魔鬼？很简单，有些人很愿意去活出神的话，有些人却不愿意活出神的话。所以你可以见得呢，其实我们大家都远离神的话，离得很远。所以呢，我只能讲，神的爱真的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神的爱真的超越我们能知道哈。所以呢，真的，老实说，我在有时在想说，当我越懂圣经，越了解圣经的时候，越看到自己污秽跟污浊，越看到自己的不堪，越看到自己的各样的软弱哈。但是呢，当我越在另外一个角度看的时候，我就看到神啊，我这样糟糕的人，你还可以这样爱我。 你真的太伟大了。所以呢，我们大家都很糟糕，没关系，我们一起在糟糕里面一起成长，哪怕一点点成长，哪怕一点点成长，我们总是成长了。Amen。所以呢，就好像我今天听了这个我们今天我们的两大母女哈，在带领着我们带领着我们祷告哈，所以老师说呢，说我的今天晚上听了的他们祷告，我觉得说哈，他们哇也成长了很多哈，今天晚上是良善跟专注哈，我觉得他们也成长了很多哈，所以我也很感恩哈，看到他们在神的话，还有对神的这份的心智，还有对神这份的祷告，哇，我觉得呢已经成长了哈，所以接下来，所以呢我们大概先明白这点。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讲哈，如果说呢，今天呢，你大概像我这位朋友一样，今天呢就是东跑西奔，明天就是南跳北逛教会的话呢，这样的情况里面呢，如果说在圣经的原则里面是告诉我们说呢，不要停止聚会哈，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要就是说就是说要委身委身在一个属灵的家里面啊。如果说我们今天跑这间教会，明天跑那个教会，后天再跑那些，今天搞个世界末日，明天搞个耶稣再来，后天再搞个0205，大后天再搞个吹号角，再大个后天搞个以色列，搞来搞去，搞来搞去，这样的情况。所以老实说，如果这样的话是不听命，这个是不顺从，这是相等于亡梗，相等于背逆啊。所以老实说，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蛮强烈的啦哈，但是呢，但是无论如何，我真的希望今天晚上我们可以来到深入的去明白这个课题。有时候过去的时候，没人讲，或者没人怎么讲，或者没人怎么敢讲，然后呢，并不代表不就是这样。圣经里面明文写得很清楚，就是这样的情况哈。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呢，就是往往我们会错过了这点东西了哈。所以我真的盼望弟兄姐妹呢，我们真的真的得真的清楚哈。但是当然我得讲清楚哈，它的关键跟它整个的主轴是耶和华如此说哈。当然如果说神是叫他东奔西跑的，有没有可能？有。但是比例很低啊，但是呢，有没有可能神就是一年里面要他东奔西跑去学东西？有，但是你不要告诉我说10年、20年神都是要你东奔西跑去学东西，那么呢，我就觉得这个就有所跟圣经跟 Logos 本身有个碰撞了，那就不太正确了哈。好，那么呢再来哈，希望你们还爱我哈，这真的真的我觉得。我跟你讲一件事啊，我讲的好笑，你知道吗？我们在从7月份开始这个滴滴云端的课程呢，一直到现在，你知道吗？那你知道的，我们上了这样多课然后呢，我们滴滴云端里面有灵的成长哈，滴滴里面有先知启示有泥土系列有很多课程，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哈。这样多个课程当中呢，我找到呢，到最后呢是什么呢？找到最后呢，就是说，这样多个课里面，你知道哪一课最多人听吗？大家猜看，你猜猜看，我告诉你，你肯定猜不出来啊，我自己都觉得很惊讶。没有，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做的可能一开始我们刚刚对，就全部啦，泥土系列啦，先知启示啦，包括敬拜啦，包括所有啦，你觉得哪一课最多人听啊？你想看哪一课？我们灵的成长有很多课嘛，对不对？泥土系列有很多课嘛，OK 哈，我跟你讲哈， 我们过去这样多个课程里面呢，大概呢，比如说有些课我们是有被就是读了，人家读有大概2000多人哈，1000多2000多人这样的这个数字呢，是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确实上传呐、啊、或者什么我们排得不好哈，所以呢，也就是说有时候他会是这边人读到那边不读到等等哈，那个不算了哈，那我是讲说到现在。为止啦，最多人读啊，饶恕啊，我也以为可能是饶恕，对不对哈？Ruth 讲得很对哈，Ruth Wang 哈，或者你读你上钩啊，那上钩了嘛哈？啊，辨别猪灵那其实也不是，我告诉你哦，讲这样多课里面最多人听的是。就是泥土最直白的考验，是最多人读有4000多人读。我就很纳闷了，那不是讲11奉献吗？为什么讲11奉献的会是最多人读4400多人？我就觉得说，主啊，怎么可能呢？过后呢，我想想，我明白了，应该是呢这一课呢，很多教会呢没怎么讲，或者很多教会不敢讲，或者很多教会不愿意讲。刚好遇到一个傻乎乎的以诺讲了，快点把以诺这个东西发给我教会的所有会友，我估计就是这样了。把这个真理告诉弟兄姐妹，但是大家心里面想着的东西，就是说，不打算做那个坏人呐、啊。但是问题是，这是真理呀、啊，这不是坏人呐、啊。所以我有时候想了过后呢，我就觉得说呢，很搞笑，我就觉得说，这个呢就有点像，好像是，今天这个傻乎乎以诺既然讲了，对不对？那么呢，我一直都很想，但比如说在牧者的，我一直都很想讲了，对不对？但是呢，没有讲，那以诺讲了，就把他以诺的发一下，才会发到这样多人呢、啊，对不对？我想起来都觉得好笑，所以我就觉得说呢，这些人就是叫假冒为善嘛，真的是啊，就说那种好的东西自己做啊，这种好像比较敏感的，或者是比较会影响到自己的，当然是不要讲啦。所以坏人总是我做了，我就想的就超搞笑的。但是我才不管你坏人好人，反正我讲，我就是讲，这是真理，这是神的话，如此讲的。这个我希望你们还爱我了啊！所以呢，我就觉得真的很好笑。OK 了，不讲这个了，我讲了都觉得好搞笑啊！打个比方这样哈，再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哈。OK，那比如说呢，有一般人呢，他们就离开自己的教会啊，那过他们就说呢，神让我们开始教会，神让我们建立教会，对不对？那过后呢，他们就说我们确定这就是神的旨意，就是神就是要我们建这个教会的，对不对？那过后呢，我告诉你啊，我就给你一个大拇指，感谢主为你感恩啊，神，如果说真的要你们离开教会，真的要你们去建教会，好，感谢主。但是我重复会告诉他一件事，你要确定，非常非常确定，耶和华神真的是这样讲。但是呢，一般的例子呢，就是2个星期过后，他们的一批要走的人，他们整队人一起闹掰了啊。2个星期、2个月或者2年呢、啊，我不知道哈。那过后呢？过后呢？他们说，耶华改变了心意。我真的告诉你，我真的想笑。告诉我耶华要你们一起去开教会，然后呢，过后呢，2个月不到，你告诉我说，耶华啊，因为跟他们合不来，所以呢，耶华又要我们再建教会。我告诉你，这批，或者他们会讲说，这批人太坏了。 我告诉你啊，我会抱着肚子大笑，我会讲说哇，你的神跟我的神不一样呀，我的神反正呢不会这样，不会这样变来变去的，我的神也不会今天讲说是一起开教会，明天再换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太搞笑了，那原谅我了，原谅我哈，比较没有孝德啊，但是有时候我在神的家里面，我看到太多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真的是觉得笑到，我真的笑到牙都要掉出来。因为为什么？所以我觉得别跟我搞这样多东西啦。所以呢，若是神的旨意，再难也要继续啊，对不对？那如果你告诉我说神是让你们这批人一起离开教会，那一起建立教会，那好了，那如果是神的旨意，再难你要坚持，再难你要继续，绝对不可以停止啊。那如果说你告诉那，所以呢，这个叫不听命、不顺从，就是悖逆，就是亡梗，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说呢，你说若是之前是因为一股血气、一股热血、一股的脾气听错了，那么呢，不是神的旨意，那向每位弟兄姐妹道歉、认错、悔改，那么呢，这件事情才算结束。不然的话呢，永远这个梗都在这里，因为呢，你带走的那批人，神会算你的账。哦，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再犯同样的这个错误，这样的错误重复发生，重复发生。神很莫名其妙啊，整天给人家套上去讲耶和华说，套上去又耶和华说，套上去又神说。我真的很想觉得我认识的神不是一个这样的神，神叫你做一件事的话呢，他一定，我觉得最起码3年以上，那才是耶和华要你做哈。你不要跟我这个月耶和华叫你这个，下个月耶和华叫你那个，再下个月再耶和华叫你这个，所以呢不可能这样了，别再跟我搞耶和华如此说了啦，阿门。那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就是不是叫顺服了哈？好，再来哈。哇，你知道吗？这个家庭呢，就讲到说，哇，牧师啊，哇，神让我们到你的教会，你看到吗？你教会有一只鸽子的，所以你们教会呢是很有神的同在，很有圣灵的工作。哇，神就是叫我到你的教会，最好是你的，所以呢，我们确定这是神的旨意啊。牧师就很开心哦，牧师就打开手欢迎他们哦。结果呢，搞下搞下，2个月闹掰了，闹掰了过后呢，哦，耶和华改变心意了，要我们离开。我告诉你，我真的想笑，我告诉你讲，我笑趴了，真的是。所以，不是我在想，到底我们要多少次来到江神拉下水？多少次来到用这样的东西来到让我们感觉良好一点点，所以呢，这些都是不顺服的表现。因为如果是神要你到那个教会，那个牧师再烂，那个牧师再不好再坏，你要留在那边，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常常呢就很喜欢，就是说我们会绑架神的旨意来到符合我们的心意，这个叫悖逆，这个叫亡梗，阿门。所以这若是神的旨意，再难也要继续。如果说不继续，就是听命不顺服，就是悖逆行邪术，就是亡梗，就是拜虚假的神，就是拜偶像，阿门。如果说之前就听错，之前就不是神的旨意，向神悔改认错，询问他接下去要如何？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做东西太想跟着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愿意去做，所以我们绝对如果是这样，绝对不是一个忠心的人。阿门。哎呀，我希望你们还爱我了，但是没关系啦。你们爱我也好，不爱我也好，我尽了我的忠心，我尽了我在神的面前的立志，我尽了在神的面前的问心无愧。阿门。你们真的还爱我？ 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看看了那个，我自己看看了那个，十一奉献这样多人听，我自己里面都有点慌，我在想说，啊，这次又有多少人会来钉我十字架了？这次又有多少人会来找我算账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在神的家里面太假了吧，简直就是你要讲你自己讲啊，等我讲了你再拿我的转发，你搞笑啊你！我觉得太假了，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好笑啊，真的，哎，没关系了，没关系了，所以 OK。老实说啦，我自己都很惊讶，为什么这一篇会有4000多人？如果你说泥土系列，比如说要幸福啊，要快乐啊，这几课如果多一点人听，哎，我还觉得比较欣慰哈，因为大家比较想对付生命嘛，对不对？里面毕竟有自卑啦，有骄傲啦，或者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对不对？或者是成全呐、啊，那几课比较多人听，我觉得还比较合理嘛，对不对？怎么可能十一奉献最多人听？哎，我想了也觉得好笑。OK，不讲不讲，那 OK，那这个我请这个给我这个创意帮我读一下，我喝下水啊。
第2章17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纪3章6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罗马书5章19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Amen，啊，感谢这样的创意啊！啊，对啦，林小平就是啦，把我当成挡箭牌了。这个真的是，我告诉你啊，简直就是，哇，这个是不只是挡箭牌，神主牌也拿出来了。反正就这样了，我听到这个课，然后呢，我觉得教会大家都没给奉献，可过了我就拿这个课随便发在自己的教会的群里面，反正你们就听嘛，反正跟我没关系嘛，你们要算账就算你多的账，就这种感觉了。我想起来，我觉得真的是，但我是箭爬，但是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哼，谁叫什么呢？谁叫我抵抗力强？因为我后面有着伟大的爸爸。所以我今天下午也，今天早上看了这个一下，我就觉得，哇塞，真的是主啊！这没关系啊，抵抗力强。后面有个伟大的爸爸，对不对？OK，那我跟你讲，经文每次呢，我给大家看的，我都不会以一处的经文，就是当是这个是真理哈、哦。所以我每次经文呢，我都会给大家重复看，再重复看啊、哦。那你看啊、哦，在这里呢，亚当夏娃呢，神明明告诉他们什么呢？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恶的果子，对不对？吃了必定死，对不对？但是他们有没有吃？他们吃了，对不对？他们摘下来又给丈夫吃，他又自己吃，对不对？那圣经罗马书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呢，罗马书说，因一个人的悖逆，众人成罪人；照样因一个人的顺服，众人都成了义。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不顺服神就是悖逆，这个东西呢是圣经里面重复提到的，不是提一次，而且是提很多次啊。所以我给大家呢，有最起码有2处的经文，我们看到不顺服神就是悖逆哈。所以呢，这个我们大概也不需要再多解释。所以呢，大概我们回到撒母耳记呢，讲到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就是行邪术，玩梗就是什么呢？就是拜偶像跟拜虚神。所以呢，不听命就是悖逆，不顺从就是什么玩梗哈。OK，所以大家大概知道了这个的标准跟准则，圣经里面讲的。那么呢，今天想问看大家啊，愚昧人跟愚钝人要顺服吗？ 啊，像有些人告诉我说，哎呀，我这个牧师啊，哎呀，傻乎乎的，这个牧师笨笨的，这个牧师不会讲圣经，这个牧师不会教导，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我应该顺服他吗？啊，有些人这样问哈。没关系，任何东西不要相信我讲的，回到圣经看。来，我们请下这个这个创意，帮我读到创世纪就可以了。
读到那读撒母耳记上是吗？
嗯，对，那边读到创世纪17。
好的，撒母耳记上3章1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好啊，创世也读也读，
读完吗？不读完。
啊，你就读到创世纪17章1节就可以了。
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
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什么呢？那在当时候呢，撒母耳呢，他是顺服以利哈，所以呢，当时候呢，圣经里面记载说什么呢？记载说当时候以利的时代呢，耶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OK，那么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呢，圣经里面往往出现到讲到说耶华不说话，或者耶华静默，或者是。不常有默示这个情况，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呢？这个就是说，当时带领的人或者当时以色列民跟神的关系不咋地，所以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创世纪16章16节，当时候亚伯兰生夏甲为他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他是86岁。但是圣经里面呢，从16章16节一直到17章1节里面，到亚伯兰99岁那段时间是3年，神不说话，神静默了，没有向耶和华显现。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他亚伯拉罕跟撒拉两个好搞不搞去什么呢？去用人的方式去弄了一个。孩子以实玛利出来，所以这是肉体的状况。所以呢，简单讲就是说，神不爽他，神为什么不讲话？因为神跟他不喜欢他所做的，或者是鄙视他所做的。然后呢，新约跟旧约之间，神又静默了400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神很是不爽，所以呢，神当时跟那些人子民的关系，就是说他们做得太败坏了，神不想跟他们说太多。所以一般上呢，如果说你是服侍神，你是侍奉神的，你却稀少听到神的声音，你却不常有默示，那么呢，你就要考虑想清楚，是否你做了太多肉体的东西，导致到神不太愿意跟你说话。所以呢，如果说打个比方，你说我是牧养教会带领教会的，那么呢，你说我很少听到神的声音，或者是我不常神告诉我什么，所以我读圣经也没启示，我也在敬拜里面也没跟神对得上，那么呢，你就要考虑你跟神的关系到底去到哪里。所以呢，以利我们讲他是愚钝人。或者是愚昧人，我觉得呢一点都不过分，因为呢他当时圣经里面也看到呢，他的孩子两个又跟妇人搞在一起，又偷吃祭物，又搞这个贿赂的东西等等一大堆，所以他也不敢怎么讲他的孩子，也不敢怎么去调教他的孩子，所以以利我们说他是愚昧愚钝，我觉得不为过哈。撒母有没有顺服？撒母顺服他了，好，撒母顺服他了哈。所以呢，你在这里我告诉这样哈，先决条件就是先决的主轴就是你要明白，如果神是要你到某个教会，他的牧师是比较笨，他的牧师是比较傻，他的牧师是没有这样聪明，是愚钝，是愚昧都好。如果是神要你在那个教会，你要顺服他。可以接受哈，可以接受哈，可以接受，我们走了哈。OK，好。那么呢，简单，我要告诉大家，若呢，我们没办法顺服地上看到的权柄， 我们是更加没办法去顺服，看到天看不到天上的权柄，这很直接哈、哦。那当然，今天我们看、哦、有些人说哦，我跟人的关系不咋地哦，我跟教会的关系也不怎么好，但是我跟神的关系很好，这个叫虚假，这个叫欺骗自己，自欺欺人。有些人说呢哦，我就是觉得我的牧师很不对，所以呢，我不会顺服我的牧师，我只会顺服神。啊，这个话呢，也是什么呢？也是生命里面经历很多伤害人就会讲这样的话。那一般上呢，就是说，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好的话呢，你就会发觉呢，你会顺从神把你摆放在那个位置的权柄。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没办法去顺服看到的权柄，我们更没有办法去顺服天上的权柄。我们说到什么呢？说到自己多伟大，神叫我做什么就都可以，都可以。对，可以是因为神讲的东西刚好符合你的胃口。如果神讲的东西不符合你的胃口的时候，是否你也愿意顺服？你也可以顺服。我真的告诉你，不见得是如此啊。所以呢，顺服的功课都是从小小慢慢学、慢慢成长、慢慢走出来的哈。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个过程，我们要走过的。阿门。OK，好，我们再走。那呢，恶人或者作恶的人也要顺服吗？OK，好，没关系，任何东西回到圣经，看圣经怎么讲哈。来，我们请创意继续帮我们读。
罗马书13:1，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哥林多前书3:1，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啊，所以圣经里面明显的说到什么呢？说到呢，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哈，所以掌权都是神命的。圣经里面也讲到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啊。所以呢，大概呢，我们知道呢，世界上呢，其实有一些败坏的人哈，有一些不好的人啊，或者是一些腐败的人等等哈。但是呢，在这里呢，圣经里面是讲到说什么呢？讲到说呢，哎。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所以呢，做的人或者是行恶的人要顺服吗？保罗告诉我们，应当如此，应当顺服哈。那这是圣经里面讲了哈。OK，好，那么呢，再来了哈，那顺服跟圣经有冲突，怎么样呢？OK，好，那这呢，我觉得我得更加深入的解释哈。那圣经里面呢，我们请创意继续哈。
使徒行传4:19，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
那所以呢，那当时他们就不要给他们传福音，那结果呢，他就讲了这段话。所以呢，圣经里面是讲到顺服神，非顺服人哈，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合理吗？所以我们大概明白。但是它的关键的主轴在哪里呢？就是说，主轴是确定耶华是要你这样做，主轴是确定耶华如此说。主轴是确定耶华要你留在这个教会，这是那个主轴跟整个的前提啦。前提你要弄得明白嘛。如果说呢，神是要我留在那个教会的，但是那个教会的牧师很腐败啊，整天去圈钱、圈钱、圈钱，但是神是要我去我。所以简单说呢，你是顺服这神。不是顺服的人，因为整个大前提是神要你去啊，所以我们得弄得很清楚哈。所以有时候不要告诉我说你的牧师有多烂，不要告诉我你的教会有多烂，我就会问你是神要你去的吗？如果说神不要你去，那你就不需要去啊。如果说是神要你去，那么呢，你也没办，你他再烂，他再不好，难道神不知道吗？为什么神还要你去？因为你有功课要在那。底下去学去成长，阿门。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得弄得很清楚哈。好，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你会明白到，如果这样的话呢，如果是的话，如果是你确定是神要你去，你牧师再不好、再坏、再烂、再恶心，我告诉你，你都要让自己努力成长。 当到你成长熬到你毕业了，神说可以了，毕业了，你在这个恶人底下学到功课了，那么你毕业你成长了，不是哈利路亚咯？所以呢，整个关键就是要怎么样呢？就是要让我们就是说去顺服神，前提主轴就是他要我们如此，我们得弄得很清楚哈。阿门。这个顺服的功课本身就是不容易哈，但是我很小很小神就教我这个功课，我有不顺服的时候，我生命中有两次的不顺服哈，然后呢，结果呢，到最后呢，神还是要我重复去学那个功课，所以我觉得不值得。所以在于顺服的功课，我真的很花心思去学习，就如我去学习饶恕的功课一样哈。好，我们再来给大家，那我们再深入一点哈。熬到毕业就可以出来。那你当你愿意在这样的情况你继续成长的时候，到一天呢，神会告诉你说，是时间了，你可以走了，也说不定，或者是到时候可能。是他走了，不是你走，也说不定啊。所以关键就是说，你要顺服神，非顺服人哈。但是呢，因为神放你进去这个教会，就变成了不管这个教会的牧者再不好再坏，你也是要熬到你毕业。阿门。所以感谢主啊，这样熬到你毕业就对了哈。那我给大家一个真实的例子，昨天晚上我就跟大家讲了，对不对？我当时候呢，我们的教会呢，当时我们的教会哈，怎么样呢？喂，其实赶走了就哈利路亚啦，你就毕业了嘛，你就别回去了。回去的话也要祷告清楚哈。那其实呢，那当然啦，你不是特地跟他闹到他赶你走的啦，是他真的不管怎么他赶你走的。这时候呢，你就可以跟神讲说，打神，不是我不要留啊，我留着的啊，那他赶我走了，哈利路亚，我可以算毕业了吗？你就跟神这样讲了，这样子是聪明的人呐、啊。有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这位神呢是很可爱、很幽默的神。你要学习像摩西一样跟他说话。摩西就是很明白神的心的一个人，他会跟神熬来熬去，就说：“哎呀，主啊，哎呀，你难道要？”灭掉他们吗？哎呀，你把他们带出来的不是吗？哎呀，你他很厉害的，告诉你哦，真的是啊。所以呢，如果说牧者把你赶走的，你就哈利路亚，你说神，你看啊，是他要我赶我走的，所以我走了啊，所以我算毕业了吗？啊，如果毕业我就不回去了，当然是这样啊，聪明一点啊。OK，好，再回来，OK，那。我有跟所以我有跟大家讲这样哈。那当时我的牧者呢，他就是把这个我们同工的这个的钱哈，然后呢就从他付满拿出来，然后就全部放在我的手上，对不对？那放在我的手上，叫我放进教会的奉献箱。当时我很年轻，所以呢，当时我不会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牧者讲什么我就做什么。当时候他也把这个印尼事工变为个人产业，当时候他也把老人院变成自己的产业，对不对？那这是他搞的东西吗？当时我很年轻，我大概呢就什么样呢？我大概呢，当时候傻乎乎，对啦，就是盲目的去，他讲什么我就跟着做哈。但是呢，但是我跟大家这样讲哈，我第一次的时候呢，他拿这个童工的钱给我的时候，叫我放进奉献箱，我就跟着做哈。我第一次我失败了，我承认我失败了啊。我当时候呢，不应该是这个都不是教会的钱嘛，是那个童工的钱，为什么可以放进奉献箱？我也没有想太多。我就跟着做了，对不对？好，那所以呢，所以他说什么我就盲目的做，所以呢，这个情况呢是当我们明明还小的时候，你这么做没问题的啊、哦。但是当你越长大，神就对你比较有要求了。第二次他做的呢，是我不在哈、哦，他印尼事工变成自己的生意啊，我不在啊。那第三次呢，他就把老人院搞成自己生意了，我当时候呢，在这件事情上呢，我呢，我跟牧师提出了意见，我就跟牧师讲，我说，牧师哈，既然你把这个教会的 这个老人院变成你的生意，那么呢我觉得也没办法换回来了。那么呢我只是建议说呢，牧师哈，就是说你现在呢把老人院拿去了嘛，对不对？那你就不能用教会的车做你老人院的工了，对不对？那你就要把这个账分开，你就要把这个资源分开，因为呢一个是你个人的生意，一个是教会的产业，对不对？我就跟他讲，当然我跟他讲了，他就骂了我一顿，他就把我臭骂，把我骂我是狼，骂我是狐狸，骂我说什么叫挖他的苦，骂我说你还要挖我。但是虽然结果不咋地哈，虽然到最后呢他就有点像要把我赶出教会这样的情况啊。但是问题是我问心无愧啊，我做了我应该做的，我去到主的面的时候呢，我可以很坦然无惧的说，主啊，当时他确实做这件事，我也提醒了他，但是呢他就不能接受，他把我赶走，或者他没有把我赶走了哈，当然他整个的状况呢就好像是就把我骂了二十几分钟，那过后呢在教会监视我，在教会呢一直来弄我，就是这样的情况哈。当时我十几岁而已嘞，所以有时我自己想想，这些人生也蛮可怜哦。但是我觉得感恩啊，这岂不就是神要我经历的吗？岂不是要我成长了吗？对不对？好，那么呢，那么呢，我跟他讲过了这件事哈，所以 OK， 我们再回来哈。所以如果你问我，若再一次重来的话呢，我或者以后呢，我会怎么做呢？如果说以第一次呢，他就是拿教会的产业要就是把同工的钱放进教会为产业嘛，对不对？那我当时候我如果说我再重来或者以后我会怎么做，我会告诉他这样，牧师，这个钱是某同工的，这样做不太好吧。过后我会告诉他说，但如果你要这样做我也顺服，但我已经提醒你了啊。所以我会这样跟他讲哈，所以简单就是说呢，就是说我们不是盲目的去跟随，我们有一个圣经的底线，但是呢，因着神把我们放在那个教会，我们要顺服权柄，我们要顺服权柄的底下，我们就不能违背圣经，但是我们可以跟他讲一下。但是呢，如果他还是要我做，我也是要做，为什么呢？我做了我的本分嘛，我提醒了嘛，我说了嘛，以我当时的智慧对圣经的明白我已经告诉你了，但是如果你还要做，我还是会顺服的，因为呢神把我放在你的权柄底下嘛，但是最起码呢我问心无愧，我做了神要我做的，阿们。所以简单呢，关键是什么呢？主轴还有前提是你要确定知道神如此说，神要你在那个教会，神要你在那个事工，神要你在那个团，对，如果是的话，那么呢你就什么呢顺服神非顺服人，顺服神的摆放里面绝对去顺服人，这就正确了， Amen? OK。 那么呢，如果说当时候，如果我说客气一点点哈，没有，不会哈，为什么呢？那你看啊，那我解释给你听啊。那这里讲到说呢，当然他如果他叫你去杀人哈，不一样啦哈，不一样啦哈。但是呢，我就讲清楚一点啊。OK， 那牧师，这个钱是某同工的，这样做不太好吧？但如果你真的这样要这样，我也顺服。但我已经提醒你了啊，这是我当时讲的比较会讲的比较客气的话。如果比较不客气，我会这样讲，牧师，这钱是某同工的，这么做是违背圣经的，但如果你要这样做我也顺服，但我提醒你了，这笔账神算你的，阿们。所以你讲那句话说，但神我已经提醒啊，但牧师我已经提醒你的，那个罪就跟你没有份了，我只是讲的客气一点。但是如果你真的问我更直接，我会告诉你说，牧师，这个钱是某同工的，这么做是违背圣经的，但如果你要我这样做我也顺服，但我已经提醒你了， 这笔账神算你的，不算我的。我会这样跟他讲得很清楚咯。啊，所以呢，所以我是觉得说，当然圣经里面，当然圣经，因为有些东西确实是比较模糊地带啦，比较模糊的地带哈，或者比较灰色地带，我们可以这样做了哈。当然，如果说他叫你去杀人，他叫你去偷人家的东西，他叫你去吸毒，那当然你要明白一些东西是比较灰色地带哈。所以呢，当时我们能讲说，哦，那个童工已经走了嘛，对不对？那他的钱在那边，应该打电话叫他回来拿呢，还是直接把他放进教会的奉献箱呢？它有一个比较灰色模糊的地带，所以呢，那个地方呢，我们会这样做了。但是如果你牧师告诉你说，哎，一诺，哎，今天我看这个创意，我看得不爽，哎，你帮我杀掉它，那这个情况你不可能做嘛，对不对？所以呢，我是讲有模糊地带的时候，灰色地带的时候，哎，我们应该学会保护自己啦，哈，因为有些东西是比较模糊的地带，比如说你的牧师，比如说这样哈。你是很想去敬拜团，但是呢他硬要你去祷告团，那你说怎样的情况要怎么处理呢？其实这个情况我会告诉他说，牧师，我是比较想去敬拜团的，但是如果说你是觉得我应该去祷告团，那么我也顺服了啊。所以当然了，我就讲了嘛，我是讲说这是在模糊的地带的情况跟灰色地带的情况啦。当然我告诉你说去杀人，不可能你跑去杀人嘛，因为呢这是跟圣经是绝对的违背，一种是绝对的违背，那另外一种呢是比较模糊的地带跟比较灰色的地带，灰色地带你可以这样处理啦。那么如果说你讲到完全违背实践的，比如说今天叫你去杀人，明天叫你去偷东西，后天叫你去做假见证等等，这个就不需要去顺服啦，对不对？但是灰色地带等等，所以当时我的情况是比较灰色地带啊，就是说那个童工确实也离开了，但是这个钱等等应该怎么样等等，所以呢你是要完全顺服牧师吗？或者是应该打电话叫他回来拿钱等等，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比较模糊的咯啊。如果家里人不让去教会聚会呢？其实你问我两个见证都有，有些是坚持去，然后家人信主有。如果你问我说有没有是，就是说他就不去，那结果家人心就融化了，信主有没有？也有。所以呢这个就比较难答你了哈，因为这个部分呢比较说什么呢，就是说他有这样的见证也有这样的见证，我觉得呢你是按着当时你的真实的状况去处理了，阿们啊，就是神给你的感动跟带领了哈，好不好？好，那我们继续啊。那我问你，被鬼服的也要顺服吗？那任何东西也不要相信我哈，任何东西回到圣经怎么看呢 ？OK， 好，来我们请下创意帮我们读一下。
撒母耳记上16:14，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18:10，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19:9，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大卫就用手弹琴。
好，我再重复强调一下哈，我不想大家有误会我的部分哈。那我再简单说的清楚一下这个部分哈，我是用我的个人的见证哈。被鬼附的我会讲哈，等一下，但是我这个要跟大家讲得清楚啊。如果跟圣经冲突，那简单，这个很简，就是这样哈。如果说呢是违背神的话的，那么就不用讲了啦，对不对？这个不要讲了啦哈。但是我是讲说，有时是灰色地带，有时候是好像你跟牧师的意见看法不一样，或者是你的觉得跟牧师的觉得不一样，或者你听神的声音的部分跟牧师听神的声音不一样， 这都是回归到什么呢？神把你摆放在那个教会，那么呢，你就应该去顺服啊，就这样哈。那你说那当然大家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接下来被鬼附啦，或者是我的牧师犯罪啦，我的牧师做不好的东西啦，等等等等等等。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呢，大卫是这样做的哈。当时候呢，扫罗呢，在16章14节已经记载他被什么呢？被魔鬼什么搅扰了哈。然后呢，圣经里面讲到说，从耶和华来的意思呢，就是说到呢，神允许的，是神允许的哈，是这个意思哈。OK， 然后呢，到18章又记载说呢，他也是被魔鬼大大降临哈，因为他的自卑跟骄傲里面就掌控了他哈。到了19章19节又再被魔鬼捆绑，所以圣经16章就已经记载他被捆绑了哈。然后呢，过后呢，扫罗好几次都要杀大卫哈，这个几次不是新鲜的事了啊。那我们再看呢 ，OK， 我们请创意快速的帮我们读一下啊。
撒母耳记上19章7节，约拿单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19章11节，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19章18节，大卫逃避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诉说了一遍，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
好，在这里我们看到呢，那当时候呢，在16章这个扫罗王已经被鬼附了啊，但是呢，到了19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16章开始就被鬼附，但是一直到19章哈，我们看到呢，大卫还是被杀，被扫罗杀了，还是在服侍他，被扫罗杀了，还是在服侍他。一直都没有停止服侍他哈，一直都没有停止服侍他哈。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呢，到了19章7节就讲到当时候拿但业呢就跑去问他爸爸确定这个事，他告诉他说哦，他真的要杀你啊。到了11章呢，他妻子也告诉他你快点逃吧啊，所以呢拿但业有给他印证啊，然后呢米甲也给他印证啊。过后他还跑到撒母耳那边，然后呢跟撒母还住的还一起居住啊，那过他才决定离开哈。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你当然如果你问我说被鬼附人应不应该去顺服，那我觉得呢，我不要跟你讲死他，你按着你的感动，但是我会讲呢，大卫是这样做的。当时他扫罗老早就被鬼附了，他还是在服侍他哈。那过后呢，拿但业、米甲，包括撒母耳重复印证了过后，他才决定离开。然后呢，有2次呢，他没有杀扫罗，还等到他死了才继位。神就说呢，大卫是什么呢？合我心意的哈，所以呢，当然如果你说我不能接受，那也没关系啊，我们还是彼此相爱啊。但是呢，我是讲这的是大卫本身是这样活了出来啦，就这样的情况啦啊。所以你能接受，你不能接受，你自己再去思想一下啊。OK， 好，那么呢，OK， OK， 这个姐妹有问一个问题哈，她说呢，十亿奉献呢，没有奉献给教会，牧师要求是奉献给帮助某些教师，这样可以吗？我当然，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会告诉你说，十亿奉献应该是留在你属灵的家啊，应该留在属灵的家。那么如果说你的属灵的家长这样的要求，那么呢，不如我们就不沾这个不沾这个浑水。那么呢，你就跟牧师讲哈，牧师十一奉献我是给教会的。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要求，好，我十一奉献依然给教会，那过后呢，你就拿去奉献给谁，那我无所谓。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呢，你就不需要沾在那个影响里面咯。 啊，或者是某人就不需要进站在这个影响里面，因为他很直接嘛。因为这个情况你说牧师有这样的要求，那确实是在圣经的原则是不太合理啦。那但是问题是，如果说可以的话，就不要沾这个浑水，我是这样的建议啦。那如果你问我呢，我在我的生涯里面真的有遇过被捆绑。被邪灵捆绑的，你讲话他就会来个哑巴的灵叫你祷告你没祷告就哑巴的灵叫你举手就是悖逆王梗然后呢你敬拜的时候呢要穿头盔，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会像一个鹰的爪爪你的头对不对？然后呢你敬拜最好穿头盔，因为什么呢？他会拿号角吹你的耳朵所以他经过这样这些年下去呢也有一些的先知也已经印证了他是有这样被俘的有这样的状况等等的哈。所以呢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呢，你说我顺服吗？我还是顺服啊，我当时被他改得很惨啊，被他弄得很糟糕啊，给他弄到很莫名其妙啊，但是我依然顺服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神要我在那个学校，神也知道他被俘了，为什么神还让他来带领我呢？所以呢你就要明白，神既然都知道，神就是要你学习咯。所以呢我熬着，我熬着，我熬着，我熬到我毕业，我熬到我坚持，阿们。所以呢我觉得呢就像圣经里面呢是说坚持到底哈，即使他被鬼服哈，但是你是顺服神，你不是顺服人，因为你知道神要你在那边，阿们阿们。但是呢你当你去这个环境的时候，你真的要学会保护自己啦，所以有时候要全副军装啦，有时候要来到分别他所做的东西啦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个功课啦所以呢关键还是神说，还是确定耶和华如此说，主轴还是确定耶和华要你这么做，主轴还是确定耶和华要你在那个教会今天晚上又来个话题好啦啦，就别话了我今天就很多东西想跟大家分享好，谢谢好。那么呢所以呢就是要努力的成长啦熬到你毕业啦，那你就毕业咯，阿门好那么呢接下来呢就是做神要你做的，直到他跟哇九点半了我才讲第二点而已，哎呦要快速一点了，你要快速一点了， OK 快速一点 OK 做神要你做的直到他信任你，那这个功课真的不容易但是这个一定要学的，所以要取悦他的心，叫他可以相信你所以这是中心所以呢圣经里面讲到说什么呢？讲到中心是什么呢？讲到中心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圣经里面有用了这个原文叫说服、赢得、取悦神。好，那么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保罗呢提及中心的时候呢，他提到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然后呢在提摩太他说有忠心的儿子，那过他说什么呢这个亲爱的忠心侍奉主的弟兄推基古那过后呢以巴弗所学的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那过后呢推基古他是中心的执事那过后呢就提到女执事凡事忠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保罗在提及到那些服侍神的执事或者服侍神像提摩太这样的仆人等等，很多他提到就是忠心，所以我们可见得忠心在这里的原文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你可以被神信任你依赖你信赖你跟依靠你，所以呢也就是说忠心就是说你要让神可以对你有信任，这个是忠心所以我觉得我们对忠心的认识太过肤浅，我们觉得忠心就是尽忠报国四个字就是忠心，但是尽忠心还要给人家可以相信你，你问看你自己今天神可以相信你吗？所以我觉得呢你心中要有一个答案阿们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圣经里面呢讲到说忠心是什么呢，忠心呢在这里的原文它有翻译为什么呢？信实， 就是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八节就提到，我指着信实人说，我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似而又非的。然后呢，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包括提多书一章九节讲到坚持所教真实的道理，其实是真实的神的话了哈，就能这里道理它的原文是 logos 啊，然后呢就能将纯正的教导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掰倒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提到的是神的信实，提到的是真实的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忠心就是真实，就是确定的，就是信实不变的。 Amen。 OK， 那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得看到呢，就是说呢，如果说我们今天呢是虚伪的，是虚假的，它就不是真实的，它就不是什么呢，它就它就不是信实的，它就不是确定的。所以呢虚假跟虚伪是确定真实的反义词。所以今天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虚伪虚假的敬拜，很多时候我们虚伪虚假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虚假虚伪的讲道，很多时候我们虚假虚伪的教导，很多时候我们虚假虚伪的服侍，很多时候我们虚假虚伪的跟随神。好嘞，所以这一切都叫不忠心哈，这一切都叫不忠心。所以我真的期望，所以呢老实说我在讲呢，就是说好些人就会跟我说，他说老师你讲到很真实一点都不隐藏一点都就很真诚的分享哈。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这岂不就是圣经的教导吗？这岂不就是忠心吗？这岂不就是保罗所讲的吗？难道我们来教导，我们来讲到讲这虚话，讲这骗话，骗骗大家爽一下，那过后呢你又不成长，我又得罪神，那这样的事情谁要干呢？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的教会已经变成是如此虚假，如此虚伪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教会病了，因为教会腐败了，因为教会里面有太多的不真实、肮脏、污秽了。我们需要把它翻转过来，我们需要回归到圣经，我们需要真实的回到圣经的依据跟依恋，把教会建立起来，而不是建立在我们的这个败坏、虚假、虚伪的系统里面。确实我们今天太，所以我昨天就讲说，为什么这个特朗普这样多人讨厌他呢？因为呢他就是在一个腐败的系统要做一个翻转啊。所以我真的祷告了，真的希望说神会在美国动工，有一个转换啊。所以呢因为整个系统太腐败了，我们需要转换，希望回到整天在教会讲的东西就是那种只有牧师做得到，只有你自己做得到，别人都做不到的。那如果你这样讲到完了，那而且呢你知道吗，很多师母呢会讲说，牧师啊，最好你在讲台你不要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讲台你像天使，但是呢你一下来的时候呢，你讲的跟你做的是两码事，所以呢你最好永远不要下讲台。你说对不对？所以呢我真的是觉得说，有时候在讲台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就讲到说耶和华很好，耶稣很好啊，耶稣谁都懂了，我自己读经难道我不懂吗？你讲一些我都懂的东西，主日学老师教的比你更好啦。哎，原来我这样讲了，教会太虚假太虚伪了啦，都是很多都搞到那种宗教里面的。阿们啊，求神怜悯帮助我呢。没关系了，反正我觉得我问心无愧啊，反正我觉得说 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啊！好了，回来这里啊哈。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呢，也讲到忠心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参考路德。那这段话呢，我要创意大声的帮我们读出来啊，因为这段话呢是很有感动的话啊。
路德记一章16-17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那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那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那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
阿们。那这段话呢是路德对拿饼讲的哈，然后呢这段话呢，老师说我们想当年的时候呢，我们在择偶的时候呢，心里面就想说，主啊，我要这样的太太，这样的太太如果跟我讲这段话呢，我心中一定很感动的。所以如果说你们当中呢还没结婚的，希望找一个像路德这样有这样心智的太太哦。所以我要回去呼吁我太太，让她说，哎，不然我帮你取个英文名叫路德吧。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跟你讲，如果你太太呀、跟你讲这堆话、我告诉你，你感动的是真的是如此。所以呢，你看到吗？路德呢，他是什么呢？不离不弃，生死相伴，所以这是忠心的一个表现啊，这是忠心的一个表现哈。阿门啊，要找忠心之的男的，这样的话哪有男跟女讲的？肯定女跟男讲的嘛。OK， 好，开玩笑啊。OK， 好，那我们大概呢？所以呢，如果你问我呢，我会讲说，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大概明白了忠心，以后的路呢，不管是平坦的康庄大道，或者是弯曲曲折的山路，或者是波折上下的道路，或者是凹凸不平的泥巴路，或者是这样一块一块石头崎岖险峻的路，我都会讲说绝对没有回头路。阿们。然后呢，我会讲忠心是什么呢？忠心就是说服赢得取悦神，忠心就是可以被神信任依靠跟信赖，忠心是真实确定信实永不变的，忠心是不离不弃生死相伴。我想问看你，你忠心吗？阿们。我忽然间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对不对？大家在里面都会想说，哎呦，好可怕，好可怕，今天晚上的课程好可怕，好像是讲的每个都不是我这样。那这些都是原文的依据哈，原文的依据哈。OK， 我们再走。那忠心是什么呢？忠心是做神要你做的管家哈。那做神要你做的管家是什么一回事呢？管家就是管家，不是主人哈。所以我们得清楚，管家就是管家，他绝对不是主人。OK， 好。我们看一下呢，那我们请创意帮我们读一下哈。
彼得前书4-11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
谢谢、
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门啊，感谢主哈。那在这里呢，我觉得我们要看清楚这个经文到底什么意思哦。有时候我们真的解经，我们真的哎太肤浅了哈。那圣经里面讲到管家是 oikodomos，OK， 好，管家哈。然后呢，管家他说的什么呢？我们个人照这恩赐彼此服侍。做恩赐的管家，所以我们知道恩赐我们只不过是管家啊。然后呢，这里他说什么呢？他说到我们用恩赐是为了什么呢？服侍人呢，对不对？恩赐是为了服侍人哈。所以呢，我们大概就明白了啊，就是 Stevens， 对 Stevens 啊。OK， 那么呢，我们现在先明白一下，恩赐是管家，恩赐是服侍人。 那么呢，我想问一下恩赐是谁的，我再问一下人是谁的。哎，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应该心中有数了，恩赐是谁的，人是谁的，大家大概应该明白嘛哈。但是我们再来一下呢，圣经就讲到哪，讲到恩赐是谁的。我们在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这里就有提到哈，个人的恩赐然后呢做神百般的管家，如果是管家肯定是神的嘛。那如果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到二十五节那段呢，他就讲到什么呢？天国就好比一个人到外国去，他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所以肯定恩赐是神的啦，难道是我们的吗 ？OK， 好，那么呢，我们知道管家只不过是委托给我们，所以呢，恩赐是谁的？主人的，是神的。所以呢，只不过是委托给我们 ，OK。那么呢，我们来了讲到圣灵的九大恩赐。哎，老师说，今年一整年都没有教到先知启示的课了。我先知启示课很多的了，先知与先知性的流，先知与先知性的恩赐，先知与先知性的生命，先知与先知性的聆听，先知与先知性的兵器。哇，今年都没教到了，我觉得今年教的都生命的课啊，很多很多这个恩赐的课，还有先知性的课都没教哈。那圣灵九大恩赐里面呢，大概呢，我跟大家讲哈，那信心呢，九大恩赐里面呢，这个恩赐全部都是神的哈。那然后呢，信心呢是天国的钞票啊。那么呢，方言是开启属灵恩赐的钥匙吧，这个大家得弄得很清楚。那么如果你问我一个问题呢，那当然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哈，九大恩赐里面不是平行的哈。保罗我也觉得很奇怪，保罗既然是这样有智慧这样的理性这样强的一个人，他没有把恩赐把它平行的来到解释清楚解释的，他只是把九大恩赐列了下来，他并没有，所以九大恩赐不是平行的哈，我们要明白一下哈。所以呢，老实说，我觉得如果让我去把这九大恩赐重新写一本书的话，我不会把它列为这样的九大恩赐，因为它不是平行的。方言是开启其他恩赐的钥匙，信心是天国的钞票，也是执行其他恩赐的一把钥匙。所以呢，如果你今天真的问我这个问题，这九大恩赐可以带回天国吗？可以带回神的家吗？除了方言还有信心，真正对以后的国才有帮助，其他的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帮助啊，我讲这样你们不就明白吗？所以我再来一次哈，也就是说，简单说呢，这些恩赐这样多九大在这里呢，真正只有可以带到永恒，对永恒的生命有帮助的是信心跟方言而已，其他的都不会，因为其他的只不过是为了服事。但是只有方言，不断的方言的时候，我们的灵打开，我们更靠近神，跟神连接。信心呢是天国的钞票，也是执行对神的信任，所以只有这两个可以带到永恒，其他的不可能。所以呢，我老实说，如果你今天问我，我倒是觉得应该花时间在方言跟信心。那其他的东西当然啦，是为了服事嘛，也很好啦，但是有多少人真的花时间在信心跟方言，而更多人可能花时间在服侍别人的恩赐，比如说知识源与智慧与辨别诸灵或者预言等等啊，对不对？但是呢，无论如何啦，但是我是这个只是题外话，只是跟大家讲一下而已啦。哎呀，属灵界太广了，有时候也不能三言两语讲清楚，所以这些恩赐都是神的，只有真正到最后能带你到永恒的，只剩下信心跟方言而已啊。OK， 好。所以呢，我今天就不明白了，如果我们是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百般恩赐的管家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吗？所以我有时候不明白，为什么有些简直像明星了，有些简直像个一个影响的一个伟大的明星，但是其实我们只不过是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而已啊，就是怜悯帮助我们 所以呢，再来人是谁的？当然你一定有答案，人是谁的？肯定你有哈。但是呢，在这里的圣经里面呢，这里讲到说把家业交给他们，对不对？然后呢，说若讲道的就按这神的圣言讲，若服侍的就按这神所赐的服侍，然后呢，叫他们在凡事因耶稣得荣耀，然后原来荣耀权柄能力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所以呢，人是谁的？教会是谁的？弟兄姐妹是谁的？我们只不过是被委托，我们只不过是管家。所以呢，人是主人的，人是神的，我们只不过，他只不过是委托我们而已。但是今天我想问看大家，人是谁的？教会是谁的？弟兄姐妹是谁的？哎呦呦，这个抢羊啊，抢羊！你看，你看，这个以诺抢羊啊，以诺抢羊啊！哎，你看，要什么这个什么这个牧师哈，人都跑到他那边去了哈，教会我要留给我的孩子的哈，主任牧师的位置是我的哈，这个是我的合场啊，你这个马来人呢，别来搞局哈，这个连接，这是我的连接，你走哈，然后呢，我们教会你们教会若和我们连接，别的牧师就不可以来。来哈，这些东西都是我在十年的服事生涯，在这块我们所爱的土地里面所经历的、所看到的、所面对的。所以呢，有时候我是这样哈，如果你那边太复杂的话呢，我去一次好了，我以后不会再来了。如果说有些人啊很想抢这样的东西哈，这个字我打错了啦啊，这是应该是叫要，哎，抢羊，人都跑到你那边，防备的防才对哈，我打错了，不好意思哈，要防备这个牧师哈。所以我在这个服事的生涯里面，我都遇到蛮多这样的东西哈，有些地方，所以有些地方一太复杂我就不想去啊，一太有这种的好像很多这种的好像人的作为在里面，我就不想去靠近哈，因为我觉得里面搞来搞去搞人的东西，到最后呢，我们只有一个老板，你搞了也没有什么益处。但是呢，这确实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很防备我，有些人很害怕我啊，这搞来搞去等等，你又不是就抢你东西吃干嘛呢？你真的是有病啊，你有病去看医生啊，真的是来搞来搞去，羊不是神的吗？然后教会不是神的吗？弟兄姐妹不是神的吗？哎呀哎呀，我们的人都跑到你那边去了，我们的教会人都走光了，那你来抢我们的人呢？你别来搞局啊，这是我的合场，这是我的影响力，这是我的山头啊。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愿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阿们。好，做神的做神要你做的管家，我们大概给大家一个见证啊。在我们的国家呢，有一位牧者哈，他是残疾的牧者哈。但是残疾的牧者呢，他有很值得我们学习的生命哈。所以我记得吗，我跟大家讲呢，我们常在生命里面要学习去欣赏别人，学习去赞美别人啊，学习去鼓励别人哈，我觉得这很重要哈。那因为牧者是残疾的哈，但是呢，他呢在他生命里面呢，他真的执行了一个非常好管家的生命。那他当时在开始他教会的时候呢，他是残疾的，那他牧养教会，牧养到他的教会呢大概有300人啊，300人教会，300多人的教会。过后呢，神就告诉他说，哦，现在你放下吧，然后呢我给你预备了其他事情。他真的把教会放下过后呢，神就预备了给他一个是什么关怀一个全国的一个关怀中心哈。这全国的关怀中心呢，大概有老人院啊、孤儿院啊、什么院在全国不同的地方哈。那他就原本是已经有点很难经营下去了。 到他的经营底下呢，哇，越经营越好，越经营越夸张，所以呢，这个的孤儿院呐、啊、老人院呐、啊、什么院呐、啊，哇，都祝福了很多人哈、哦，啊，叫什么关怀中心哈、哦，哎呀，知道就算了，别问这样多啦，哈 ，OK 哈，然后呢，过后呢，神再提，那过后呢，神就跟他说，哦，你就再放下哈，这个不要了哈，那过后他真的放下。结果神呢预备了给他一个我们全马来西亚的一个联谊会的总干事啊，或者总秘书啊，这样反正最大就是他了哈、啊。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呢，你看到吗？他就是像一个管家一样，什么呢？一直在夸张，一直在夸张，一直在夸张。所以呢，我想问看，如果说管家的话，我想问看你，如果今天晚上。神告诉你说你要放下你的教会，你放得下吗？如果你放得下，那你真的是管家，你是忠心。如果你放不下的话呢，大概你不是一个管家，或者多多少少这些年来的服事，你都是为着夸张自己的影响力。阿们，希望你们还爱我了哈。人是神的，弟兄姐妹是神的，教会是神的。我在讲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哈，我很爱东北这个地方了哈，就因为东北的哥们有没有？东北的好朋友们啊，东北的大爷们啊，大佬们有没有？我们来到这，我很想念东北的酸菜炖大鹅，哇，跟你讲。真的超好吃的酸菜炖大鹅，超棒的，告诉你。OK 好，别搞了，别搞了。我蛮喜欢东北啦，我很喜欢东北哈，我觉得东北是我蛮爱的一个地方哈。OK， 那多年前呢，我到东北去到东北去服侍了嘛啊。那过后呢，几乎每一年呢，我们都会下雪哈、啊，下雪天的时候，因为在东北呢，大概你呢，如果你不知道，让你知道哈、啊，大概他们主要是半年工作，半年大概不太工作，因为下雪嘛，所以就很难工作嘛，对不对？好了，开玩笑啦 ，OK。好，那过后呢，我记得呢。那时候呢，我们到一个很农村乡下的地方去工作啊，所以呢，从我的地方出发呢，大概要整20多个小时才可以到哦，又坐飞机，又坐半夜的火车，然后呢，又要坐这个小车什么车，哇，反正到那个地方真的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地方啊、哦。但是呢，那个地方呢，大概呢，他们神给他们一个很特别的恩赐哈、哦，我不知道，我他们的当时候我去的时候就发觉他们敬拜的恩赐蛮不错的哈、哦，敬拜的恩赐蛮不错的哈、哦，所以呢所以他我看他们敬拜的恩赐呢，哇、哦，有时候看到他们弹琴的那些哇、哦，就是还可以哈、哦，所以呢他们当时有敬拜的恩赐。然后呢当时候呢我就很有负担去帮助这个地方，所以呢每半年就去一次，所以呢从他们会带敬拜哈，到他们可以带下荣耀的敬拜，带下医治的敬拜，带下恩赐，带下神工作的敬拜，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哦！所以我在那边呢，有时候5天的聚会呢，有14场聚会哈、哦，他们真的是蛮会什么的，蛮会扎你扎干你嘛，对不对？所以呢，一个人去然后呢14场聚会，14场聚会，既然你会发觉没有一场圣灵做同样的工。比如说这个他做的是医治，这个做的是这个做的是耶稣行走在我们当中，这个做的是以色列，这个做的是带上天上玩等等等等。我相信他们的带领人今天有在这里哈，所以监察我的见证哈，我不想夸大，我也不想讲一些好像很伟大的东西，但其实不是啊，所以我讲见证我都要很小心啊。所以呢，大概的他们当时我就称他们叫音乐盒的教会，为什么呢？他们只要站上讲台哈、哦， 几乎每一个呢都能带下神给他特别的那份。所以呢 有些比如说一些阿姨们呢，神给他们呢比较是带到蒸饭这一块，年轻的就有各自，有一个姐妹一唱歌呢，哇他们就会痛哭流泪的哦。有一个姐妹一唱歌呢，哇他们就会哇那种赞美哇的那种，所以非常非常。所以我在那边呢去了半年去一次，半年去一次。当我去到第四次的时候，我就在第四次第四天的时候呢，我就因为当时候我从第一场第一次带第二次第三次到第四次，他们大概呢都已经上了那个恩膏的流，所以呢我就已经可以享受我所耕耘的果实，所以我就坐在下面享受他们带敬拜了，对不对？享受了大概第四天的时候呢，忽然间我就在敬拜的时候，我听到神告诉我一句话，说什么呢？以诺，这一次是你最后一次来这个这次是你最后一次来这个教会了，你是最后一次踏上黑龙江这块土地了哈，这样哈。当时候呢，我告诉你，我是痛哭流泪的。我是哭啊哭啊哭啊哇哭啊我哭啊，那我哭着哭着的时候呢，他的领袖就走过来了哈，那我如果他看了我一眼，我看了他一眼，他就问我为什么哭啊，我就告诉他说，神告诉我这一次是最后一次来黑龙江啊，那过后呢他也哭了，所以我们彼此抱在一起，我们就哭了。为什么我哭呢？你知道吗？你会感觉那份的感情，就是我们建立了两年，其实我很少是两年里面会到一个教会四次的，很少的哈。然后呢，两年去的那个四次，从他们会到敬拜，到他们可以带下恩膏，天门打开的敬拜，这是何等何等的一个，就是哇，就你会感觉说，嗯，你看，嗯，感谢主，这是我的什么呢？我做过的东西，对不对？哇，你说这是我做过的东西，这是你看，这是我做的，就是你会那种虚荣感嘛，对不对？因为觉得说，哇，你看，他们当时只能带敬拜，到现在，所以你在享受你的果实的时候，神告诉我，所以就像我的宝宝，我带了他们两岁，神告诉我说，你诺，这次是你最后一次来黑龙江。我跟你讲，我就哭了，主啊，怎么可能这样？我就哭啊哭啊哭啊，我哭得很痛苦啊。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没有再踏进黑龙江这块土地了所以大概三四年的时间三四年的时间，我就没有再进到黑龙江那块土地，直到前年吧，神告诉我说，可以了，可以回到你的教会了。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管家了。所以呢，我就讲说，就是说，哎，这个合场是你的吗？这个教会是你的吗？这个片区是你的吗？都不是，都是神的。所以，但是当然，我们有时你说这是我带的呢，这是我做的呢。但是神告诉你，都不是，恩赐是我的，人是我的，我们只不过是管家。求圣灵怜悯帮助我们呢，我们希望我们真的学会成长，是人是谁的，教会是谁的，弟兄姐妹是谁的，做神要你做的管家。人是神的，弟兄姐妹是神的，教会也是神的，所以神有时候会磨掉我们的这个人的情感的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当然了，我们现在关系也很好啊，我们偶尔都会，有时候德泰打电话来说，他们的带领牧师打电话来说，一诺，你什么时候来啊？我们想念你啊！我心就想说，哎呀，东北话好亲切啊！哎呀，但是我跟你说，哎呀，我说，哎呀，你就祷告啊，神不让我来啊！所以他们每一年都会给我电话啊，叫我过去啊。所以，而且我，但是，所以我觉得哎很有意思了啊。所以呢，再来我们看一下哈。圣经里面讲到有见识的管家，原文是 phonimos， phonimos 里面呢讲到的这个原文是我们翻译叫有见识啊， 然后呢，但是原文里面可以翻译叫有智慧精明，所以有智慧精明的管家。所以我们知道呢，就是说，那这里圣经里面讲说呢，就是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管家，主人派他管理，这是神要他做的。如果他真的是做主人要他按时分粮呢，那么呢，主就给他更多哈。那么我们看呢，这里就讲到说，什么是按时分粮呢？那么我想问下呢，按时分粮，粮是什么呢？粮其实如果圣经的原文我们看一下呢，大概呢它的意思呢是讲到是什么呢？粮是谁的？那所以呢圣经里面约书亚记5:12说，他们听了那地的出产，第二字玛哪就止住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粮，这个玛哪是天上而降的，所以呢粮是谁的？粮是神的。那么粮是什么呢？粮是天上的启示，粮是启示的话，粮是启示的灵，所以呢它就会降下。比如说为什么好像有时候我们解释圣经，为什么有些人能解释到，有些人解释不到，这是什么呢？这是粮，这是天上的粮，这是启示的话语的开启，启示的灵的工作。所以我问下，粮是谁的？粮是神的咯。所以呢，做神的管家，我们要知道恩赐是神的，人是神的，弟兄姐妹是神的，教会是神的，连粮也是神的。所以呢，所以我希望我可以一直坚持到建主的面啊。所以在我的教导里面，你会发觉，我没有保留，毫无保留的跟弟兄姐妹真实的分享啊。很多真实真理，而且是我实践活出来看到可以提升的一个真实的来到帮助，真实的没保留的跟大家分享。因为我相信呢，恩赐是神的，人是神的，弟兄姐妹是神的，教会是神的，粮也是神的，我们只不过是管家。所以做神的，做神要你做的管家，直到见主的面，我觉得这是会是很重要了。阿们，阿们，阿们。所以呢，接下来呢，第四点呢，跟大家分享啊，是做神要你做的，直到见主面哈。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呢，保罗就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该打的仗打了，当跑路跑了，所信的道守了。那在这里啊，我们请创意快速帮我们读一下哈。
我现在被交电，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Amen。 以上呢，我们讲到这毫无保留的部分呢，有时候真的蛮不容易的，因为你会在里面拉扯。因为什么呢？其实老实说，有些属灵的原则，当你懂的时候，你真的知道它真的能用。那有时这些东西真的能用的话，你就会考虑到什么呢？哎，等下我交了，都交了出去，那以后呢，我还能用吗？或者是我都交了出去，以后还有我的份吗？所以呢，就是这种情况，你会发觉呢，里面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什么呢？一个这样的一个的什么呢？一个的拉扯存在哈。所以呢，就是说，所以我告诉你，很多属灵的真正的东西呢，真正的武功呢，很多人不要教的。很多人呢就只会什么呢？很多人只是就是说讲一些虚话。就说恩赐永远在我身上，永远是你们来求我，我给你们。这个时候呢，那个人就会更加爽喽。那但是呢，当你教人家是真的是，我不是来到拿鱼给你吃，我就直接教你怎么钓鱼。当大家都可以钓了，那么呢，你的鱼就不新鲜了嘛，你的鱼就不什么特别了嘛。 那但是呢，这也是神很考验我们内心的感觉咯。所以呢，确实这很需要神很强烈的安全感在里面，得到医治，得到释放，我们才可以做到这点哦。所以呢，我不敢讲我都做到，而是我只能讲说我还在成长，还在学习。有时我也会挣扎，就说有时哎，这个东西也教了大家，而大家到最后呢？也可能未必会感谢你，也未必会谢谢你，而是再想了下，我们就是管家而已呀、啊，其实全是主人的，所以呢，有时候里面会有那种的什么呢？那种的拉扯，所以呢，很多很多的牧者们呢，都只是给你鱼，不会教你怎么拿鱼竿，这也是真实啦。但是如果说我们在神的家里面都是一直这样下去，你会发觉呢，我们其实跟世界没有两样，除了腐败还是继续腐败。所以呢，我真的鼓励大家啦，你要永远记得，我们只不过是管家，毫无保留的给出去。当越给出去，神当然给你越多了。所以我就发觉到，好像泥土的课程，你看了，越教就越多，越教就越多，越教就越多。所以呢，这也是我觉得值得了。但是人的安全感永远会建立在自己手上的那少许的种子。但是呢，当然如果你问我，我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的。啊，就比如好像，比如说有比如说有时我花了好几个星期把我们的歌曲哈、啊，我就下载了好几个星期，下载了整7000首歌曲哈、啊，然后呢，我到不同的教会看到他们需要，我就会复制给他们，就会复制给他们。那我们的团契每个我也会让他们去买音盘，然后呢就复制给他们。哎，这些全是我一个人做的嘞。啊，但是呢，你会发觉呢，里面的这种安全感的建立，应该建立在哪个岗位呢？你要永远记得，我们只不过是管家啊。但是呢，这个不是说今天讲，明天你做得到，他会一直在里面熬炼你，熬炼到你得胜突破了，那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什么呢？流通的管道，不断把祝福流出去。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这样的成长。阿门。哎呀，确实是啊，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就讲了这段话哈，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呢，保罗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尽了我的忠心，从此有公义的冠冕赐给我哈，所以呢，耶稣也说了呢，在腓立比书2章8节说，既有人的样，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这里讲到以至于死哈啊，所以呢，耶稣是顺服到死哈。那耶稣也跟士每拿教会说什么呢？在启示录2章10节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了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必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啊！我跟大家讲，有时服侍神的道路呢，真的不是一帆风顺的啊。有时服侍神的道路，有时候真的是赔了你的命啊。姑且今天晚上我不要讲关于到属灵征战要赔命的东西，因为我讲完了过后，可能你就觉得说，哇，属灵征战太可怕了，别搞了。但是我讲的是一个在好些年前，神让我到印度跟尼泊尔哈，所以我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就顺从神，顺服神，去了这个地方。如果你问我呢，印度是一个我不想去的地方，我觉得印度太可怕了。老实说，我今天去了90多个国家，我觉得可能最可怕的国家，我依然把它投票投印度，所以我觉得印度是很恶心、很糟糕的地方啊。反正长话短说啊，就是说当时候呢，我就到了印度啊，反正就去那边大概3个月啊，2个多3个月吧，印度尼泊尔这个区。走了一大片哈，所以当时候呢，我在印度基本上做完了工，我要到尼泊尔的时候，那当时候呢，我就坐了一个这样的巴士哈， 我就坐了一个这样的巴士，然后呢就是通过口岸这样过到尼泊尔哈、啊。过到尼泊尔的时候呢，我们就换了一辆这样的登山的卡车哈、啊，因为呢尼泊尔在高原嘛啊。那过后呢走下走下的时候呢，我们轮胎就爆了啊，轮胎爆了过后，我们就去再弄车啦什么之类啊。啊，当然轮胎爆了，我们还觉得不怎么样了哈。但是走下走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呢，山谷下呢有一辆车就是掉了下去哈、哦，有一辆车掉了下去，所以那辆车是就是走着那个山崖的路子是掉。我这里没拍到照片的哈、哦，没拍到照片，所以不可见得这个行程真的不是一个很平安的行程啊、哦。啊，当然在印度熬了大概两个多三个月过后呢，我就去了敦煌啊，就从河西走廊走过去哈、哦。河西走廊走过去的时候呢，那时候可能在印度里面经历太多了，太多的不容易，太多的艰难，太多的营养不良种种的情况啊，所以呢我到了敦煌我就倒下了，倒下了过后呢，那这是为了真实，我就给你看我的在医院的这个哈、啊，当时候呢我进了医院的时候呢，是大概有护士医生加起来十几个人围着我啊。然后呢围着我当时都被晒黑了啊、哦、啊，围着我是因为呢他们就觉得我是就觉得我是什么细菌感染，然后呢就插针又插这个插那个插插插插插，然后呢又吊水又什么验什么血验什么扎扎扎扎，反正呢那过后呢我发觉到呢他们的那个病房呢有在左边一排，右边呢只有一间，他们就是没有把我放在右边的，只是把我放在左边的个人一间房，所以当时我还没有想太多是什么事情，但是呢过后我才知道他们是怀疑我中了有点像冠状病毒啦或者 SARS 啦这样的东西啦之类啦，所以他们就把我另外隔离，一个人隔离在房间，其他人都在大房嘛，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嘛，那过后我才知道。那所以呢当时候我真的是失去了生存的意愿，我当时真的觉得说我可能会就是回天家了，可能是见主的面了，因为当时在印度的时候坐着那个卡车上去的时候是一边拉，所以在印度呢几乎都是两三个月里面，印度尼泊尔大概呢，如果说一天有肚子没有痛呢，大概只剩下不到两个手掌可以数的哈、啊，这个情况。所以呢，就是不到十天是没有肚子痛，其他的天都是大痛、小痛、中痛、什么痛都是很痛之类等等啊。所以就结果就躺在这个，所以当时候我真的失去了生存的意愿，我当时跟着说主，当时又要呕了，又要吐了，又冷啦，又热啦，等下又晕啦，简直那个情况简直像真的，你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了。所以有时服侍神呢，真的要忠心呢，有时候真的对，是什么病毒感染，反正这样的东西了啊。然后过后当时候我真的觉得说我要去见主面了，但是我觉得主的意思应该说什么呢，你想得美，你工作还没完呢所以我觉得忠心呢真的有时候真的像保罗讲的，就是说我即使死我也愿意走上去，就像耶稣讲的至死忠心啊，所以就像耶稣呢到死的还是愿意死，也要忠心完成天父爸爸留给他的使命。所以我们还是回来这里呢跟大家讲，忠心是做神要你做的，忠心是不做神不要你做的，忠心是努力做神要你做的，忠心是从小事做起，忠心是顺服做神要你做的，忠心是做神要你做的直到他信任你，忠心是做神要你做的管家， 忠心是做神要你做的，直到见主面。知道你的功能，知道你的恩赐，知道你的职分，专一、专心、专注服侍他，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服侍他，从小事上忠开始忠心。忠心是对神绝对的顺服到我们可以降服，忠心是取悦他的心，叫他可以相信你。忠心是管家，就是管家，不是主人。忠心是该打的仗打了，当跑的路跑了，所信的道守了，这个叫忠心。所以像道，像保罗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保罗说忠心到他生命的尽头，所以当时候呢，他就说的这段话，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以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这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希望我们真的可以忠心到，即使主你要我死，我也愿意说主，我会忠心到赔上我的命，我也愿意。当然我可以给你讲很多，有时候我真的在生与死的边界的见证哈，但是我觉得我不想吓大家，我只能告诉大家，走在神这样的道路里面呢，真的有时候不是像我们看到好像风雨无阻，或者是今天我很感恩的，就是说走了这些年下来，我的笑声、我的喜乐还可以像一开始一样，从内心发出来的快乐跟喜乐跟笑声，并不代表我没有经历过很多的苦难、很多的艰难、很多的不容易。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可以真的像保罗所讲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希望在这两课的课程里面，我们学会了什么叫忠心。因为呢，神交账的准则是忠心与良善，不是其他的。阿们。我们今天晚上用的手机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耶稣把这个十字架交给这个审判说，你可以为我守住这个十字架的塔台吗？他指向别人，指向福音。不管你到哪里走，我会一直忠心。准会顺从。 我去到哪里，我会忠心这个十字架的灯台吗？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就像他在背后为你捏心膏，他用眼泪为你涂脚，不要将爱的你一心的你亲一心我主直到一天我闭上我双眼，我会闭等你应许实现，我终于得到生命的冠冕，
程来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知道这条成长的道路该如何的走。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献上赞美。虽然在这个被陶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以前都不明白该怎样走下去，就时时的老我发作，发怨言，发牢骚。但是主啊，我们现在向你献上感恩，你为我们量身定制的每一个环境，我们都向你献上感恩。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做不到，还是做得不好，内心当中有挫折感，有挫败感，但是主啊，你帮助我们越来越多的明白认识你的心意。哈利路亚，我们感恩，我们赞美，献上我们的生命归于你，让我们真的可以被你陶造成那一个你所认为的有耶稣基督品格的好的可以使用的器皿，来盛装你的宝贝。哈利路亚，我们渴望，我们天天，我们也谢谢你让以诺老师这样的属灵导师带领我们一路的前行，使我们生命不再走弯路，不再随着自己的旨意像无头苍蝇一样的乱撞乱闯，一身的伤痛。主啊，你都知道，因为你怜悯我们，你爱我们，你预备这样好的属灵导师。谢谢我们，谢谢我们，真的谢谢你。主要使你的心得到满足，你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活出来，为你做见证，荣耀你。哈利路亚，谢谢你爸爸。我们虽然有时候软弱，但是你借着这样的道扎根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生命就得到成长和造就，翻转不再一样，越来越像你。谢谢你帮助我们，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在于你。我们生命当中有你最美好的计划， 让我们有一个属天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哈利路亚，谢谢你，这个晚上这样如此宝贵的时间，你封存这样的真道在我们的灵里。哈利路亚，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于我们最宝贵的耶稣基督。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晚安，祝福大家这个美好的晚上，再见。